今天我们请到新立牧师，他这次从国内回来，在这边要处理他一些他自己学习上面的事情，他有机会能够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信息。
弟兄姐妹们平安。在人生的不同阶段、不同年龄、不同的环境，遇到的各种困难以后呢，都会有许多的选择。总体上来说呢，我们说聪明的选择，或者是愚蠢的选择，或者说是不同的选择。我们年轻的时候呢，有可能去问别人，征求别人的意见来帮助我们做选择。有时候呢，我们智慧多一点点呢，也会听取别人的意见，给别人一些建议，希望别人有聪明的选择。糟糕在什么地方呢？糟糕的，我们到一定程度以后呢，我们也不想问别人，别人呢也不来问我们，是不是很麻烦？而且有时候呢，现在也经常遇到这样的事情，就是说别人来征求你的意见，听完以后呢，你的建议好像没有建议一样，他是来找你干什么？就是把心里面的话说一说嘛，对吧？所以呢，若是今天这段经文要阅读的话，我会也有一个选择，我会请姊妹们呢读从第一节读到第六节，请弟兄们呢读第七节到第十二节，我再请姊妹们从第十三节读到十八节。为什么？因为这是两个妇人在邀请一群人，所以呢，我说开始是智慧的妇人，请姊妹们读；后来呢是愚昧的妇人呢，我弟兄还是请姊妹们读；中间呢让弟兄们来读。所以你看，任何生活中间都会有一些选择了。那什么是正确的选择？有些选择是看是由我们选择，其实呢，我们谁都做不了选择的主人，谁都做不了。所以呢，我们从经文，我们只能从圣经中间告诉我们什么是神让我们所做的，我们才会有智慧的选择。我们先来看这段经文，虽然大家已经读过了，我慢慢的来念，让大家随着我念来看这段经文的文学结构。请打出文学结构。智慧建造房屋，琢成七根柱子，宰杀牲畜，调和止酒，设摆筵席，打发使女出去，自己在城中至高处呼叫。这是第一个智慧妇人的准备。然后，谁是愚蒙人，可以转到这里来，又对无知的人说。这是智慧妇人呼叫的对象。你们来吃我的饼，喝我调和的酒。你们愚蒙人要舍弃愚蒙，就得存活，并走光明路。这是智慧妇人的提出来的邀请和选择和要求。这个时候呢，对着智慧的人的回应，他做了一个要求。第七，指责亵慢人的必受辱骂，责备恶人的必被玷污。不要责备亵慢人，恐怕他恨你；要责备智慧人，他必爱你。教导智慧人，他就越发有智慧；只是一人，他就增长学问。这是智慧的妇人对他的回应的智慧者对他的要求。你在人际关系上你应该怎么做，和人的关系。接着再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你借着我，日子必增多，岁年岁也必加添。你若有智慧，是与自己有益；你若懈慢，就必担当，独自担当。这是智慧的要求。在讲智慧说，你和人建立的关系，但是呢，最重要的是和谁建立关系？和神建立关系。这是智慧对智慧人的要求。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这是跟神的关系了。然后愚昧的妇人开始喧嚷了，开始呼召了。这结构也非常清楚，愚昧的妇人喧嚷，她是愚昧一无所知，他坐在自己的家门口，坐在城中高处的座位，呼叫过路的，就是执行其道的人。这是愚昧妇人的准备。他呼召了，他呼召的对象说，谁是愚蒙人，可以转到这里来，又对那无知的说。很重要，这是 A B， C， 怎么说？偷来的水是甜的，暗吃的饼是好的，人却不知有阴魂在他那里，他的客在阴间的深处。十八段十八节经文，若是用希伯来文写的话，可能不一定是十八节了，但是结构非常清楚。开始是谁的呼唤？智慧的呼唤。后来是谁的呼唤？愚昧的呼唤。中间夹杂着我们的回应。根据这个结构呢，我们可以看到很清楚的结构，我把它分为 A 撇， B 撇，下一章 C 撇和中间的中轴距。 A 和 A 撇呢，都是在讲智慧的妇人和愚昧的妇人的准备，不同的准备。 B 和 B 撇都是在讲智慧的妇人和愚昧的妇人呼召的对象，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啊。智慧的妇人和愚昧的妇人在呼召不同的对象还是相同的对象？我们一起说，相同的对象，这点是我们今天要强调的核心点之一啊。第三点，智慧的妇人和愚昧的妇人他们邀请的内容。第四点，也叫中轴距，叫 X 中轴距，就是圣经要表达的核心，智慧人应该如何回应智慧的呼召，这也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今天虽然有四个内容，我把内容呢分为两个重点和两个一般介绍。一般介绍呢，我第一点、第三点内容，中心内容呢，我讲第二点和第四点。我们来打出，根据这个结构呢，这段经文呢应该从四方面来理解。智慧和愚昧的妇人的不同准备，智慧和愚昧妇人呼召相同的对象。第三点，智慧和愚昧的妇人邀请的时候呢，他发出来的不同的内容。最后我们的实际应用在智慧人如何处理和自己和愚昧人和神的关系。好，我们来首先分享第一点，智慧妇人和愚昧妇人的不同准备。智慧是在建造，首先它有建造，这点非常重要。智慧建造房屋，擢出七根柱子，准备杀牲畜，准备酒，准备筵席，打发使女出去，然后自己亲自出去去呼叫，这一点非常重要。智慧是有什么的？是有准备的。七，当然这个字呢在希伯来文中间很重要，因为它和祝福是谐音，所以呢七是一个在圣经中间一个重要的数字，十也是一个重要的数字。所以我们先看了智慧的准备，然后愚昧的人有没有准备？愚昧的妇人有没有准备呢？相反，愚昧的妇人喧嚷他是愚蒙什么？一无所知。他和有准备、准备丰富是完全不同的。愚昧不仅仅是物质的缺乏，特别是长知识上的缺乏，他缺乏灵性，缺乏正确的判断力，更是缺乏对神的认识。他在自己家门口是靠着卖嘴和欺骗作为什么？作为呼召的起点。一个是有准备的丰富，一个是空空无物的欺骗，这是同时在呼召着一个共同的对象。什么样的共同对象？谁是愚蒙人可以转到这里来，又对那无知的说？他们共同呼召的对象是谁？愚蒙人是无知的人。这让我们思想一个问题了，因为这个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很大的关系啊，这是我们对自己的认识。我们一般的传统上认为智慧应该呼召什么人？智慧人。愚昧来呼召什么人？愚昧人。但是圣经没有这样说啊，圣经说我们在认识神之前，我们在被智慧呼召之前，我们都是什么人？愚昧人，无知人。没有圣经，没有呼唤，没有圣经真理的教导，没有认识耶稣基督是唯一的道路、生命、真理之前，我们都是什么人？我们大声说， 还是什么人？明白这点很重要啊。在神呼召我们之前，在智慧进入我们的心里之前，在神的救赎在我们之前，我们都是愚昧人，都是无知人。了解这一点是自己对自己正确的认识，很重要。加尔文说，加尔文从他那个最主要的著作《基督教信仰的核心点》一说，他第一章就花了很多的篇幅在讲什么？认识自己，认识神。认识自己呢，在哲学上，特别在西方哲学上不是一个问题。为什么？因为在新约写成之前，甚至在罗马、在希腊这个整个文明出现之前呢，写在拉斐尔神庙上的箴言就是认识你自己。这个成为所有西方哲学、西方文学和西方科学的重点，认识你自己。但是加尔文说，我们人把自己都认识不清楚啊。为什么？因为不认识神。我们只有在神的面前，只有在智慧的面前，我们才能知道我们是一个什么人？愚昧人，无知的人，没有对神的认识，我们对自己永远认为自己是有知有能有一切的。其实撒旦魔鬼在欺骗亚当和夏娃，第一个谎言就是说你是可以知道所有的，你不吃那个果子原因是什么呢？是神不想让你知道太多他知道的东西。所以呢，世界上对人最大的一个欺骗就是说你可以做一切，你是聪明的，你是能干的，你是可以掌握你自己命运的。最怕这种人在哪里遇到？在教会遇到。真是啊，我以前在加州牧会的时候呢，我们中间有一个年轻的姑娘结婚了，她的先生呢是浙江农村孩子，上完浙大以后呢毕业来美国，来美国拿到博士以后呢就回去讨媳妇去了。我们回国这样讨媳妇的成功人士第一个条件是什么？漂亮，对不对？这个姑娘呢是浙江，若是大陆来的背景的话，你就知道浙江小百花艺术团的主角，江南人，浙江人，城里人，杭州人。姑娘来到美国没有上过一天班，因为什么呢？你是金屋藏娇把我娶来的，都很好。但是呢，我们在一起认识久了以后呢，在教会里边服侍饼杯啊，我去之前他就服侍饼杯了。他告诉我，牧师啊，我从小就追求良善、完美、善良、美丽。当我遇到圣经，当我来到教会，当我听到耶稣时候的，哦，这就是我当年所追求的那一位神。他进入信仰很容易，服侍很容易，但是什么很难？他在认识神以前是个愚昧无知的人，他克服这一点很难，他克服不了，怎么可能？他服侍饼杯，他总是摆一样的数字在那个杯里边，在那个盘里边。有一次我们说来的人很多了，你摆那个不够，他说我一定给杯里边要摆72个杯子，若是来的多的话，摆多的话，我摆36和72个杯子。结果那天就超过了72，超过了36，怎么办？我们师母就赶快加，加完以后我就问他，你为什么用这个数字？很简单啊，你为什么用这个数字？我是学习中国历史的，梁山伯多少好汉？多少？天罡星多少？36。地煞呢？72。72 36，66 36，这是个中国神秘数字啊。为什么呢？若是你看古书看多一点点，你看史记，史记怎么写刘邦？刘邦的左面，当时还是右面，当时还是中国现在讲的男左女右，对不对？先秦是男右女左，圣经也是先是右在上，后是左在下。刘邦的右边有72个黑痣，所以他肯定当皇帝。我在讲什么？我在讲我们认为我们聪明，我们有智慧，但是一到关键时刻，我们所用的聪明智慧都是人间小学。 弟兄姐妹们，箴言怎么说？你见过自以为有智慧的人没有？愚昧的人比他更有指望。诗篇怎么说？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他们却是什么？邪恶，行了可憎恶的事，没有一个行善的。耶和华从天上垂看世人，要看有明白的没有，有寻求神的没有，有没有？他们都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污秽，没有行善的，连一个都没有。耶稣怎么说？所以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见有信德的没有？这是个问句，也是希伯来文的特别文学说明方法。当问这个问句的时候呢，答案已经在那里了。有没有信德的人？没有。所以人子来要找谁？需要寻找谁？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有病的人，需要医生。自以为没病的人不是没病，是认为他没病，他不需要耶稣。都在讲什么？我们在智慧呼唤之前，我们在听到神的话语之前和圣经治理之前，我们在认识耶稣之前，我们都是什么样的人？很重要啊，因为这个起点是我们下面如何认识神、如何与人相处的一个前提，也是加尔文所说的认识自己是整本他所结构的那个神学装备里边的一个前提。认识神才能够认识人，面对真理的呼唤，我们才知道我们是什么人，愚昧人、愚蒙人、无知的人，很重要啊。面对着这样的人，我们看怎么呼唤，怎么准备。智慧的妇人要求，你们来，你们来吃我的饼，你们来喝我的酒，你们愚蒙人要弃蒙，要舍弃愚蒙，就得存活，就要走什么？并走光明路，很重要啊。这是一个并行结构的语法结构，讲同样的真理，要存活，然后什么？走光明路。你说我得救了，我重生了，我存活了，我有新生命在里边，我们的特点是什么？走光明路。若是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中间没有显出光，没有显出我们走在光明路上，没有是光是盐，做光做盐，我们要打一个什么问号对我们的存活？圣经从来不讲片面的真理啊，这是圣经用了一个并行结构，你们要舍弃愚昧，就得存活。舍弃愚昧和就得存活的生命特点是什么？要走光明路，很正确啊，很准确啊，这是智慧妇人的呼召了。愚昧妇人怎么呼召？偷来的水是甜的，暗吃的饼是好的，人却不知有阴魂在他那里，他的客在阴间的深处。因为愚昧的妇人没有准备，没有所知，一无所有，一无所知，他能给你的是什么？他能给我的是什么？就是去偷吧，去抢吧，去骗吧，去坑吧，把偷来的、抢来的暗暗的去享受吧。好了，我们再来看，若是我们不承认自己是愚昧人，若是我们不承认自己是无知人，人在这两个呼唤中间一般选择什么？这也是我和师母在国内侍奉的时候呢经常遇到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教会基本是年轻人，谈恋爱的时候呢，我让他们给我们列一个单子，你恋爱的标准是什么？特别是基督徒啊，第一个标准是什么？品格一定要好，一定要爱主。但是一到生活中间，小伙子们选择谁？ 很关键啊，选择谁？你们漂亮那个字呀，太落伍了。选择颜值高的人。11月11号，不知道中国从哪来的那个，说这是个西方的节目，叫光棍节。我查来查去，11月11号只是那个加拿大的那个是老兵节嘛，没有光棍节。后来才发现，哦，那是中国人的设想，一都是光棍。所以那天呢，也是中国呢现在的黑色星期五，因为那天呢是网上卖东西最多的，所以去年2015年，马云红了。马云通过网上卖出去的东西呢，光那个包装品和垃圾压碎以后呢，堆24个足球场。设想一下，多大？好，我再问一下，在这所有卖出去的东西排名第一是什么？姑娘们回答。不知道。面膜，化妆品范围太广了，是面膜。你可以不可以想象，我愣住了，就是据说有尿酸菌的面膜贴在脸上。我给我们师母说，多亏你没贴面膜，你再贴面膜，半夜我突然醒来，哇，是谁呀？为什么？因为大家追求高颜值，这三个字很重要啊。高和颜都和你要了解，对不对？就是漂亮的脸面，然后呢后面加了一个什么价值的值，你的脸面是值钱的，你的脸面是用价值来衡量的，你用你值钱的脸面可以换到你所有你想要的。所以呢怎么办？贴面膜嘛。弟兄姐妹们，这就是我们遇到的问题啊。当我们遇到智慧的呼唤，当我们到愚昧的呼唤的时候呢，若是我们不认清自己是个愚昧人，是个无知的人，我们一般是选择什么？贴面膜。我们把我们自己贴在面膜后面，我们自己通过选面膜把我们改变，我们面膜一改变，我们价值就改变了。我以前好赖还见过几个漂亮人，就发现老了以后都没有我太太漂亮。别笑，这是真的。弟兄姐妹们，你发现没有发现，其实在智慧和愚昧的选择中间，我们若不是在智慧面前对我们自己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我们可能不可能对智慧和愚昧的呼召有一个正确的选择？不可能的。弟兄姐妹们，这点很重要啊。认识神，认识智慧，认识我们自己，把我们自己有一个正确的定位，我们才能够回应智慧的呼召。智慧呼召我们，我们今天来看怎么呼召我们。第七，我们如何在智慧的呼召中间，可以打回去，打到应用部分。我自己比较不太会控制那个remote control。再往下打，第四部分若是有的话，前面三部分我把它去掉了，因为内容太多。我太太说，这又不是你写文章，这是我给我们母会投稿。我们母会办了一个刊物，他定期会问我们要投稿，我给他们投稿的写了一篇文章，中间呢还有很多太复杂的，我们就直接说在智慧和愚昧邀请下的生活态度。首先是我们认识神，是智慧呼召。首先我们认识自己，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同时我们认识愚昧的呼召。在这个中间呢，我们来检查我们自己。智慧怎么呼召？斥责亵慢人的必受辱骂，责备恶人的必被玷污。不要责备亵慢人，恐怕他恨你，要责备智慧人，他必爱你。这点很重要。为什么很重要？又回到我们的学生中间来了。因为是我们的学生很多，所以我也有时候你在用字上用词上看得很时髦，虽然用机器还是很笨。 年轻人，若是你们经常看微信，若是你们经常参与一些对有些社会问题的讨论，你就会发现，不管是讨论正面的问题，或者是讨论负面的问题，底下的回答都是一片骂声。哎呀，若是你不上网，连这点都不知道的话，弟兄姐妹们，那就证明我们有一点点什么啦。落伍都不一定老啦，就是没有人来询问你了。其实没有人来询问我们，是不是有一点悲剧啊？特别是当牧师的，没人来问你，哎呀，没有人跟人说，哎呀，牧师啊，你真不错，哎，有时挺难受的。这是开玩笑说了。所以呢，我要选择的话，我一般选择一个你们看不见我的这样一个实木的讲台。我最怕选那个一个单棒上，然后呢，或者是一个玻璃的，他因为可以看到我。因为有一次呢，我们家师母看见我在一个透明的讲台后面讲，他说：“你怎么今天害怕了？为什么？”我发抖。真是啊，你别看我讲的这么激烈啊，好像很娴熟。我经常会在讲道时候发抖，有时候讲道之前我就发抖。他说：“心里啊，这不像你啊。”你14岁闯江湖，文化大革命经过的事儿那么多，怎么还会这样呢？我说这是唯一我发现的。我在讲道的时候呢，我有时候我会发抖。为什么？因为我们愚昧人，我们愚昧的性格不改，我们把神的智慧讲错怎么办？很重要啊。若是不认识神，只有愚昧向他们说话，只有认识神，才有智慧和愚昧向我们同时说话。我们千万不要认为我们一次性的智慧选择就成为我们一生智慧生活的什么那个标杆。没有，我们是一生都在智慧和愚昧的选择之间，在神的光照之下走什么路？光明的路啊。愚昧人没有这样的呼唤，愚昧人没有智慧的呼唤。愚昧人不管多么聪明，不管人间小学多么的强，不管社会知识、自然科学知识、生物地位多么的高，他都是什么人？愚昧和无知的人啊。只有基督徒才有这两个中间的选择，只有我们才能做这样的事儿。所以呢，我还是跟那些年轻人说，你看现在这些报纸，你看现在这些网络，对不对？我们主要的精力用在什么地方呢？骂、批评，而且说什么呢？老是批评亵慢人，老是责备恶人。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不要这样做。为什么？恐怕他恨你。哎呦，你说老师啊，心里呀，你怎么这样呢？那亵慢人怎么办？神讲得很清楚啊，我们先成为什么样的人？我们先由愚昧人、无知的人成为智慧人。成为智慧人以后呢，第一点，我们先看我们和谁的关系？和神的关系。然后再看我们跟自己的关系，然后再看我们跟愚昧的关系。在跟愚昧人的关系的时候呢，首先起点，诗篇用了三个：不从、不战、不做。正面的力量我们是什么呢？当我们知道我们是愚昧人，当我们知道我们是无知的人，当我们听了神的教导以后呢，我们最主要的是分清了以后呢，我们不从恶人的计谋，不战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这是我们先把我们自己守住。当我们把我们自己还没守住的时候呢，我们去责备斥责亵慢人，所以呢，结果是什么？必被侮辱，必被玷污，必被辱骂。很重要啊，我们基督信仰，我们基督徒在生活中间，在传福音中间，有没有被拒绝的时候？有没有被辱骂的时候？但是我们不被玷污啊。一定要明白圣经用了什么比喻， 又是平行句法。我们可以被人辱骂，我们可以被人羞辱，我们可以被人拒绝，但是我们不被什么？不被玷污。因为什么呢？我们在帮助他们的时候呢，我们不从不站不坐。要干什么？要责备什么人？智慧人他就越发有知识，只是一人他就增长学问。我们主要基督徒的精力放在哪里？首先和恶人、邪恶人、亵慢人划清界限，不走他们的，同时呢把我们的主要精力放在教导智慧人、只是一人，使他越有智慧就增长见识。这点是我自己现在调整我工作的核心了。为什么？因为有时候啊，有些事情把你所有的精力都耗尽了，没有任何作用。我会经常检查我们以前牧会经验中间一些实际一些问题了。比如说我们教会出现了一个人，他很爱钱，他自我中心很强。一般爱钱自我中心很强的人的话，他来找你寻求教导、寻求你的帮助的时候呢，他会把一个问题不停地不停地重复。有没有这样的事儿？你前天刚给他把这个问题解说了，他回去了，他又打电话来，我还想跟你谈一谈，谈来以后呢又是这个问题。刚谈完以后今天又电话来了，哎呀老师啊，我想准备找你再谈一谈。谈什么呢？哎呀，我到底是选择品格好的姑娘呢，还是有一个漂亮的姑娘？那姑娘真漂亮呀。我说你有没有看看她小时候的照片？弟兄姐妹们，我在说什么？当一个问题你反复重复，就跟以前我们用磁带的时候呢，一个地方若是反复重复呢，证明那卡壳了，对不对？若是我们以前用那光盘的时候呢，在一个地方如果不停地重复的话，证明它化了，对不对？我们就把好长的东西时间、好多的精力呢，就放在这儿。不是帮助不重要啊，千万别说哎呦我们以后这些人不理了，哎呦麻烦了，下一次别来了，把我挡在 路门口，心里你别进来，我们需要人帮助多了，你怎么做这事儿？我们在做什么？在讲指责、责备恶人是应该的。箴言讲了一个，从这个角度我们来理解箴言。箴言有一个名句，这个名句是什么呢？不要照愚昧人的愚昧话回答他，恐怕什么？你与他一样。要照愚昧人的愚昧话回答他，免得他有智慧。老人好多人都说哎呦圣经你看矛盾的很，这箴言怎么这样说，说这些不着名堂的话。什么叫不着名堂的话？着名堂，你仔细按着这个第九章来思考，你仔细按着第七节和第九节的真理来思考，你才发现箴言智慧书真有智慧。情况都一样，什么情况都一样的？愚昧人的愚昧话面对着我们，我们的回应一个是不要照，一个是要照，由谁来决定？他讲的话都是一样的，愚昧人的愚昧话所讲出来的都一样，要照和不要照是根据你我的实际水平。若是我们幼稚，若是我们软弱，若是我们跟他一样，千万不要照他的话回答他。他说哎呦漂亮姑娘比怎么今天老讲漂亮姑娘呢，不讲了挣钱坑蒙拐骗比老老实实挣钱好得多，你去吧，卖什么假盐，卖假肉，把猪肉染红一点的把它当牛肉卖，然后呢把盐的工业盐把它掺成那个一点那个别的东西闪亮一点点，把它作为食用盐卖，你去卖吧。你卖不卖？卖不卖？你不卖。我们在广州整天吃的就是这个东西，真的，买来的猪肉煮不烂，买来的盐不咸，结果说是工业盐。广东一年流上市场的工业用盐当做食用盐卖20吨， 你算一算多少。所以他若是坑蒙拐骗吧，你要怎么回答他？你不要照他的愚昧回答他，恐怕你和他一样了。他说，哎呀，心里啊，不要去教会了，你在家里边看看 TV， 你自己来祷告一下，你自己就可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以前的传统都是对的，你也可以继承一点点拿到教会里边来，两个一掺杂，你看中西合璧，怎么办？你就要斥责他，照着他所说的，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不，不是这样，我们在神的面前都是愚昧人，都是无知的人，只有通过耶稣基督才能进入信仰，除此之外别无他路，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停留在世俗的智慧中间。圣经有没有智慧？圣经就告诉我们，所有的人啊，在没有认识耶稣基督，没有圣经真理的启示之前，在得救，在有永生，在走光明的路上，我们都是什么人？愚昧人，无知的人。只有神的话语在我们心里，只有圣灵使我们重生，只有我们从神那里得到智慧，我们才成为智慧人。若是不是从神里面得到智慧，就从愚昧人变成亵慢人。什么是亵慢人？就明明知道是对的，却说他是错的。弟兄姐妹们，应用，我们打到应用。今天的时间我们不能具体讲应用了，我们把应用打出来，实际应用。第一，我念一下，大家可以思想。你我是什么样的被邀请者？只有基督徒才会在什么之间？智慧和愚昧的邀请之间啊。不信主的人都在什么的邀请？都在愚昧的邀请，再聪明都是人间小学。基督徒，我们检查自己，你我是被智慧邀请，还是受愚昧诱惑？好，第二，你我是什么样的施教者？施教者是以责备愚昧人为主，还以教导智慧人为主？你现在生活中间，你所做的，你所学的，你所跟人处理关系，你以什么为主？若是经常上网攻击，经常看完电视以后呢，特别是看了连续剧以后呢，那个怒气让你几天回来骂老婆，你怎么办？第三，我们是怎么样的受教者？很重要啊。你我是什么样的受教者？听到责备后，你我所有的情绪和行为是什么？愤怒、气愤，明明知道他说对了，你我还要跟他梗一个梁子。三点很实际的运用，检查我们自己。我们祷告。主啊，来到你的面前，谢谢你把这样美的话语赐给我们，让我们得着智慧，在面对智慧、面对愚昧中间，求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做工，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们，包括没有信主的朋友们，听到了智慧的呼唤，看到了智慧的准备。主啊，我们把心向智慧打开，我们有永生，我们走光明的路。感谢恩主，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圣名，阿们。
谢谢西牧师能够让我们再一次的对智慧和愚昧有一个思考，希望西牧师对师母的赞叹能够换来一个丰盛的晚餐。请弟兄姐妹一起起立，我们来唱回应诗歌。我宁愿有耶稣，我宁愿耶稣。 我前途，胜过做君王，随同治万方，愿人受
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愿你的话语引导我们走一条光明路，愿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
所以刚我们今天欢迎新来的朋友来到我们当中的，我不知道有没有，没有，请问这两位有没有在我们当中，请站起来，请你告诉我们你们姓什么好不好？请问您贵姓 ？OK， 好，欢迎你们来。还有没有 ？OK， 下一张还有没有？请问这两位有没有在我们当中？请你站起来，让我们认识一下。请问您贵姓，让我们知道一下。然后你呢？OK， 欢迎你们，请坐。还有没有在我们当中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 okay. OK， 欢迎你，欢迎您，请坐。在我右手边还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教会北堂的，来欢迎你站起来，让我们大家认识一下好不好？ OK， 在我 左手边的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 ？OK， 等一下新来的朋友们啊，哦，请坐，请坐，请坐，请坐，欢迎您，欢迎您。告诉我们一下你姓什么，好不好？姓什么？你的名字好吗？告诉你们我们的名字。Okay， 欢迎你们，请坐，呀、yeah.。还有没有在我们当中第一次来到我们北堂的？欢迎你们新来的朋友们，等一下聚会完了以后到钢琴前面，我们有弟兄姐妹们为你们介绍我们的教会。那这个有关一些报道的事项，我想就是提醒弟兄姐妹们继续为我们要准备施工的这个停车场为这个我们的奉献，还有我们的预备施工所做的所有的准备，同工们正在积极的准备当中为我们代祷。同时也邀请弟兄姐妹们，特别是辅导们，礼拜三晚上我们的祷告会，这次是为所有团契的辅导们祷告，请团契的邀请所有团契的辅导，如果礼拜三晚上你的时间许可希望你能够来参加一起我们的祷告会。另外我们今年的宣道年会是在3月18号到20号的周末，那请弟兄姐妹们预备时间一起来参加。我记得上一次的时候，牧师对于我们教会的宣道的反应这个步调是慢了点，牧师也有这样的期盼，希望我们能够在宣教的上面有更多的一些的参与。 OK， 我们现在我们祷告默祷以后，我们先来散会。